那么等到四十年之后，慧可大师啊，弘扬佛法，教化众生，结果遇到这个三祖僧璨大师，把这个法呀就传给僧璨，就吩咐僧璨大师说，你好好啊保护着这个衣钵，这是啊做证据，你也应该隐遁，不然的时候啊也会对你不利。说这话之后，这菩提留支的光统律师的徒党啊，他的徒弟和他这一党啊，又来寻仇，又来呀想要杀这个慧可大师。咱们这慧可大师在这个时候啊就假作呀疯狂了，假扮的是疯狂，就是 crazy 啊，发癫，发神经病。在这个发神经病的期间呢，有这个有缘的人呢，他就度，这度的他虽然是有神经病，但是啊和众生有缘，所以很多人就相信他，很多人相信慧可大师。可是这个菩提留支这个徒弟啊，这一般党徒啊还是放不下，还是妒忌障碍啊，于是乎啊就在这个政府把他告了，告这个慧可大师，告了，告咱们拿什么理由告呢，说这个不是个人呢，他是个什么呢，是个妖怪呀，啊，所以呀迷了这么多人呢，对他来崇拜他，根本他就不是个人。这样到政府里去告，政府啊就把这种的情形呢奏给皇帝。当时皇帝呀又下了一道圣旨，这诏书啊，命令这个当地的有司、当地的官呢，来把这个慧可大师给捉起来，捉起来就审问他，说你倒是人是妖怪。慧可大师你说怎么说，说我是妖怪啊。可那个有司这个当地方官一听他这样讲，知道他是冤枉啊，是人受人妒忌啊，就叫他自己说，你想清楚了，你倒是个什么。慧可大师说，我实实在在是妖怪啊，我真真的是个妖怪啊，这真是一个妖怪，这国法所不能允许妖怪在世界上啊。于是乎就又奏明皇帝，就把他问斩了，就要斩首示众，要把这个妖怪给杀了。你说世界有没有真理啊？一个第二代祖师，这个政府就说他是妖怪啊，是个妖精啊。在这个时候，这个二祖啊慧可大师就对着他一般的徒众说我呀这是应该受这个果报的，我这个佛法到第四代的时候啊，至落到名相上，化成名相啊，就是有名有相，找到相上。说完这话呢，二祖慧可大师就落泪了，落泪并不是怕死啊， 并不是说政府要杀他他怕死啊，哭起来了，因为二祖这个脾气最大，你就死什么他也不怕，他要怕他也不会承认他是妖怪的啊。二祖最神气啊，死就死呢，怕什么？你说我是妖怪，我就是妖怪啊！你看这个脾气，要不是有脾气，怎么会这样啊？啊，这就是一股劲儿。你说是妖怪，妖怪了，啊，没关系。啊，那么哭了之后，就叫这个刽子手啊，说你来杀了。刽子手拿着这个刀，照他头上就砍了一刀。你猜怎么样啊？你才猜不着呢。你要你想一定想哦，这个一定像砍到铁上石头上的，这个头砍不掉的啊，因为他是祖师吗？有神通吗？啊，你会这样想啊？不是，这一刀就把头给砍掉了啊，再也不会长出来了。我砍掉头怎么样啊？没有血出，所出的是什么呢？就像牛奶似的，这个白浆啊。说这个未免太神话了，就是这么神话，你信就信，你不信就算了啊，这没有什么理由可讲的啊。那么你信，我可以呀，给你用一个简单的道理讲一讲，这个为什么他冒白浆呢？不流血，这是人呢到一种纯阳体了。纯阳体呀，他所有的血都变成了白色的。说我不信，当然你不信了，你要信你也成了第二代祖师了嘛。这个有四一看这种情形，这个妖怪不流血，这真是妖怪了。于是乎啊，就据实以奏，说这个真是妖怪，我把他杀了，他头掉了，没有血流出来，是流出些好像牛奶那个白色的浆，并且啊，他这个面目死了和活着一样的，这就证明这真是妖怪。但是到皇帝那儿，皇帝知道，皇帝那儿怎么知道呢？因为在印度啊，第二十四祖狮子比丘也是被人杀的，杀的也是头上啊砍掉了头，不流血，冒白浆，这印度第二十四代祖师狮子比丘也是这样的。这是证明啊，这个人的体啊纯阳无阴了啊，阴都变成阳了，这叫白阳世界。白阳世界，这个白阳世界为什么呢？就因为它无漏了。什么无漏了啊？就因为啊他自己呀、啊、没有无明了。那么说你方才讲这个慧可大师他脾气很大的，那么有脾气怎么会没有无明呢？啊，你比我聪明，我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你想到这个问题啊，令我也啊多了一点知识。你要明白，慧可大师，我说他这个脾气，这是大仁大勇大智大慧的脾气啊，并不是像你我这个好像炮仗似的那个脾气啊，啪就响了啊。你要听明白，脾气和脾气不同，这个脾气就是智慧。 智慧他就能认出因果循环，一切的道理呀都不违背了。所以呀，你这一问，我也要多说了这么多话。大仁大智大勇大慧啊，这是他的脾气。那么这样子，这皇帝知道这是真正的肉身菩萨，所以呀、啊，就生大忏悔呀、啊，说、这真菩萨在我们国家里呀、啊，都不能保护，现在把他杀了。于是乎啊，大声忏悔，令这个文武大臣呢、啊，全都皈依这位呀、啊，这个妖怪。他虽然死后了，又收了这么一些个徒弟，啊，这是啊。这个二祖神光的他的大量事迹是这样的。在这个隋朝的时候，这是僧灿法师弘法，僧灿的三位祖师，这一位祖师啊，谁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姓什么叫什么，没有人知道。他来见这个二祖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是一个身上啊生了很多的疮，很多的这个臃肿，这个臃肿在身上，这儿也长一个，那儿也长一个，很多很多的，通身都是，就像那个大马蜂一样，就像人呢长那种的病啊，要和一般的人都隔离啊，恐怕有传染病，是这种病来见这个。二祖问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呀？你来到这地方干什么？这个大马蜂的人说什么？说我来呀皈依和尚，小喜佛法。二祖说，你病的这个样子，污浊邋遢，你这个身上这么样的不干净，你怎么可以学佛法呢？这个病人，你说他二祖本来很聪明，他比二祖更聪明，他说什么？他说，喂，这个我这有病的是人和你这个和尚这个心有什么分别啊？心有什么不同？二祖一听，哎，这个人有点来历，说你不要讲，不要讲，我知道了。就于是乎啊，把这个法就传给他了，就这么样传的。传的之后说，你好好保护着爱护这个法，你也要避一避，因为啊，这个菩提留支啊，这个印度和尚啊，他是印度人，但是他专门妒忌印度和尚。我现在是接的这个菩提达摩的法，他呢，这个徒弟就想把菩提达摩的徒弟呀、啊，都给杀完了，所以现在呀、啊，我传法给你，你切记呀、啊，不要出风头，啊，就不是不要叫人知道，啊，你要藏起来。于是乎啊，这个三祖僧灿法师也就学他师父这个样子，啊，假装啊。发 发疯癫这个病，到各处去啊，默默中啊来在教化众生。他呀正赶上那个后周那个武帝呀、啊、灭佛法，他在那个山，于是乎啊也就跑到山里边住了十多年。他住这个山呢，啊，很多虎，很多狼虫虎豹。等他到这住的时候，这个狼虫虎豹都不知道搬家搬到什么地方去了，都没有了。等到有一次啊，他见到啊这个道信祖师，就把这个法呀传给道信。道信祖师啊，这是第四祖。那么传给之后呢，他就设了一个千僧斋，千僧斋呀，就请一千个和尚来吃斋。他的徒弟有几不知多少了，都来呀，到这儿来吃斋。吃完斋的时候，你说他怎么样啊？他说：“你们大家都认为这个坐着死啊，这是最好了啊！你们现在看看我给你们来一个特别样的、特别的样子啊！我这个生死自由，怎么样子呢？”说完这话，一个手啊搬着一个树枝子，就在当时那个大千僧斋那个前面有一棵大树，他搬着树枝子啊，手搬着树枝子，脚敲起来了，并不是上吊，但是可就死了，奄奄而化啊，就这么手搬着树枝子，就这么就圆寂了。究竟他多大岁数，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也没有人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这是这个三祖大料的意思。有一个人呢，在这听经，这回就害怕。害什么怕？说第一个祖师菩提达摩被人用毒药毒死，第二个祖师被人杀了，第三个祖师跑在抓着树上啊，也就这么就死了。这做祖师太没有意思喽，太危险喽，我无论如何不愿意做这个祖师哦。你就想做也做不，不可能做，因为你就怕死。做祖师的就要不怕死啊，拿着死和生没有分别啊。所谓昨天讲那个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啊，游戏人间教化众生，这才能做祖师。你这么胆小，连死你都怕，那怎么可以做的祖师？你连祖师的徒弟都做不成了。因为什么？你有所恐惧，你有所怕。这个祖师都是不怕苦，不怕难，也不怕死，也不怕生。昨天那个佛陀耶舍达摩祖师那两个徒弟不说吗？你看手做拳，拳做手，你看快不快啊？圆光大师说快。他说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也是这么快的，也是这么快的啊。所以啊，你不要怕死就可以做祖师。现在谁也可以不怕死，我都封他做祖师。然后这是啊第三组。第四组呢，第四组啊又是一个特别样。怎么特别样呢？ 他很小就出家，出家就跟着僧璨祖师来修佛法，修习佛法。他呢60年常坐不卧，60年呢总是这么坐着不卧，他眼睛呢也常闭着不睁开，常常是闭着眼睛的，但可不是睡觉，你不要误会了，他闭着眼睛来用功。可是这个眼睛一睁开怎么样啊？一般人一看见他这个眼睛啊，就都打颤的，吓得哦，就都好像这个地震了似的，吓得那个样子。为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啊。他就有这种威德，有这种威德，所以呀、常常是这样。他是在什么时候呢？在唐朝的时候，在唐朝的时候啊，这个贞观呢，17年的时候，那皇帝呀、就派一个使人去请他到皇帝那儿，皇帝要供养他，要拜他做师傅。听说这个第四代祖师在这，你说他怎么样啊？要搞现在啊，皇帝请我去，不请我都要去见皇帝呢，来攀援一下，何况他来请我呢，怎么可以不去？他不去，哎呀，我年纪太老了，走路也走不动喽，啊，吃饭也不香喽，我这个老的多病喽，我不能到京里去了。这个使臣呢，就回去见皇帝，一说，皇帝说，你是一定要把他请来，你再去，你就说皇帝无论如何你要去，你就老了，怎么样老也都要去的，对吧？请你就要去的，又来了，这个使臣就来了，来就对他讲，说皇帝无论如何你就老，你怎么样子？现在我们用人把你抬着，也要抬去的。那时候因为没有飞机，不是这交通这么方便，所以我们给你预备个轿，把你抬到京里去。啊，不行了，我不去了，我太老了，不可能去了。如果你一定要我去，你把我这个脑袋斩下来拿去。但是我心始终我不去的，啊，我心呢始终我不去的。这个使臣一听他这么样讲，这没有办法喽。这怎么可以把他脑袋斩去拿给皇帝呢？就回去对皇帝讲，说这个和尚啊，真是特别古怪啊，真是这个性情太不近人情了啊。皇帝您请他，他说就是把他头杀了拿来，他心也不来，他也不来见皇帝。皇帝说好，你就去把他头给我拿来啊。于是乎就用一个这个盒子装上一把刀，说你就到那就拿这把刀把他头给斩了啊。这使臣说好，赶临走的时候，皇帝对他又讲说，无论如何你不能伤这个和尚啊，你不能杀这个和尚啊。这个使臣现在明白了，于是乎到这就说，老和尚啊，你现在到时去不去？你要不去，皇帝就是叫我这把刀就是斩你的头的，这皇帝赐给我这把刀，你要不去啊，他就拿这把叫我拿这把刀把你头给割下来，拿着你头去见皇帝啊。这个道信祖师说好啊，那是最好了，我这个头能见到皇帝，那我这一生真是特别的光荣。好了，你现在就来斩我的头了。 把头伸出来，就这个使臣拿着这把刀，这鼻梁着他头，他把头就伸出来，伸出这个石头，使臣一看见他把头伸过来了，赶快把这个刀又放到盒子里了，放到盒子里了。这个道信祖师这么闭着眼睛等他斩头，等了大要多了，恐怕没有十分钟，恐怕有啊，大要着这也不一定啊，你不要指着说一定十分钟，或者十一分钟，或者九分钟，都不一定啊。那么看他没有斩，道行禅师就说了：“喂，你怎么不斩呢？”他发了脾气了，好像二祖似的啊，你为什么不斩呢？啊，这个使臣说：“哦，皇上叫我呀，只是这么讲一讲，不能伤和尚。”完了，四祖道大师哈哈一笑说：“啊，你现在知道这个世界有真还有人吧？啊，也就是有不怕死的人。”这个四祖道信禅师，他可以有姓，但是没有名。他姓什么？明天晚上再讲。
六祖法宝坛经，这个第四姓禅师，他徐家姓四马，名字叫姓，所以啊，出家的名字叫道信。四马姓，这是啊，在汉朝啊，晋朝，可以说是贵族啊，人，因为晋朝啊，皇帝也就姓四马。汉朝有一个司马迁和司马相如，做文章呢是做得非常好。这第四祖啊，他是很有名望的这个种族。从小就出家修道，他活了72岁，但是60年呢，就是邪不着席，就是不躺着睡觉。他的成就呢，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有一次，他在山上修道，湖北这个城呢，就被有这土匪啊、贼匪给围困，围困这个城啊，围困了100多天。这个道信禅师看见呢，这个城里边呢，水都没有，井也干了，水的来源也没有，水、火和这个饮食有重要的关系，没有水，这个人呢就不能有生命。于是乎啊，晋禅师就到这个城里边来。到城里边来呀，叫这教化所有的城里边这个臣民呢、啊、这个人民呢 啊官和民呢、啊、都念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他们一念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没有好久，这个贼呀、啊、这个土匪就都散去了，退了。这井里啊，这水又都有了，这是啊一种感应令道交的情形。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啊用他这个佛眼观察呀，他应该到什么地方去住去？他一看呢，湖北那儿有一个山呢，这个山叫破头山， 这个名字很不好，破头沙。那个地方有一股紫气围绕，有一股紫气，紫云呢在那地方笼罩。这紫云呢，就是一种祥瑞的表现，吉祥。于是乎，他就到这个山上去住，那么改给这个山改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呢？叫双峰山。双峰，因为有两个山峰，叫双峰山。原来叫破头山，改的名字叫双峰山。这个有一次啊，他教化众生啊，遇到啊很刚强的难化的这众生，他叫他改恶向善，他就改善向恶啊，他不听教化，他不听教化以后啊，他就用种种的权巧方便法门，结果把这刚强众生呢也教化的改恶向善，知道自己是错误。在他弘扬佛法有40多年，所教化的众生入倒麻诸位，倒麻诸位就是 表示太多了，数量不知有多少。有一次啊，他就告诉他的徒弟圆一师、圆一法，这是啊，你要给我造一个塔呀、啊，我要走了。这个圆一法师就给造这个塔呀、啊，造他有一次他就问那个塔造好了没有？圆一法师说已经造。造好了怎样呢？有一天在这个永徽2年，永徽也是唐朝一个年号，一个皇帝的年号叫永徽二年，壬9月24日，道信祖师啊从来也没有过定，可是啊在这一天呢就坐那儿奄奄而化，坐那儿就圆寂了，没有什么人知道的圆寂，也没有向大家告诉说我要要走了，没有告假。圆寂之后就把它装到这个塔里面了，封上塔了，用石头造的塔。过了一年，本来这个塔用铁用都封着锁着的，那这个塔自己就开了，这锁也都开了，开了大家就看见这个第四祖在里边还是在那端然正坐呀，和活着的时候一样的样子，一点都没有变啊。他这时候这个弘忍第五代祖师啊，这又看见这师傅的相好了，非常高兴。于是乎啊，把这个他的这个身体呀、啊，虽然像活着的时候一样，但是这个肉都是干的，一定就没有什么肉。于是乎用这个漆布啊，把这个身体又都贴上金呢、保护这个真身呢，到现在还有。这是第四，他教化的众生非常之多， 那么他的住持弟子就是传法的弟子，就是第五祖弘忍大师。那么这个弘忍大师，他也是唐朝的时候，他徐家的姓啊，姓周，住在这个黄梅县的这个县，黄梅县就是湖北，就是这个双峰山呢，就是属于黄梅县。他七岁就到这庙上去出家，拜这个第四祖啊，是师父。十三岁啊，就受的具足戒，受戒。他的为人呢，木讷沉厚。怎么叫木讷呢？木就是木头的木，讷就是言字边呢搞一个内外的内，讷木讷，木讷就是啊，不愿意讲话，很少讲话，沉厚，他的性情非常沉厚。有一些个同辈来呀，欺负他，轻慢他，他也一点也不发脾气，也不反对，啊，所谓处之泰然，什么他也不讲，这是他的性格。可是啊，他白天就随众作物，就随着大家来做工啊，谁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什么工他都做，说是啊扫地啊，收拾佛前那个香灯啊，就是点香点灯啊，打扫佛前那个台面，收拾干干净净的，担水劈柴，这个做厨房啊，这一切的工作，什么工作他都做。可是啊，白天做了一天，到晚间呢，他应该睡觉啊，他也不睡觉，他就打坐，奢侈身心，坐着啊，一坐到天。天光从来都是这样的，他在他的口里不讲一切是非，跟着四祖啊道信大师30年学习佛法，他的身高有80高，很高大，相貌特别奇特，与众不同，和一般人的相不同的啊，很特别的样子。在这个双峰山的东边有一个山呢，叫平茂山，他住在啊这个平茂山呢这个山里，和这个双峰山呢相离不太远，很近，所以一般的当时的人呢称为这叫东山法门。东山法门，他在这个平茂山这儿住着修行啊，有一次也是看见呢有一班土匪，这个土匪呀把这湖北这个城池又给围上了。四祖道信禅师有这种情形，五祖也有这种情形，这个弘忍大
从西天到东渡，历代祖师各有 个的特长，各有各的密恨，各有各的来历不同。现在聊聊说一说五祖大师他的经历。五祖大师生在湖北双峰山黄梅县这个地方，他的徐家姓周，有七岁呀、就被送到庙上修行。大约是他父亲母亲都是笃信佛教，教得呀世俗呀这个生活烦烦恼恼，争争吵吵，贪而无厌，从生至死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所以他有小孩子，在七岁的时候他就把他送到庙上出家，跟着这个四祖出家，四祖道信禅师。那个道信禅师一见这个小孩子啊，知道他是法门的龙象，所以啊就尽量栽培他。可是这个四祖栽培他并不是啊说天天给他吃点好的，穿点好的，住一点好的，这么样栽培他。他是天天呢叫他勤劳功苦做，清洁的工作啊，煮饭呢、烧水呀、煲茶这一类的。总而言之，什么工作都叫他做，叫他没做过的要做一做，试一试啊，这种工作的味道。白天他是勤劳功苦做，任劳任怨，不和同等的这个沙弥啊打架，也不啊拌嘴，那么就是认真脚踏实地用功修行。谁说他不对，他就啊很欢喜的接受，很欢喜的改过自新。七岁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修行，白天做一切的事工作，护持道场，晚间呢就参禅打坐，认真用功，不是啊到晚间就赶快睡觉了，一早间也睁不开眼睛，爬不起来，不是这样。晚间练习坐单，坐那儿用功修这个一切的横门。一切的横门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诵经持咒拜佛礼忏 研究学问，在这个忙里偷闲啊，来呀、啊、用功修行啊，时间一分一毫也不叫它空过去。白天做一切的工作，也正是用功修行，晚间还是餐餐打坐，也是认真修行啊。所谓时时刻刻痛念生死啊，不多说一句话，不少做一份活，做一切的工作也尽量把它做好了，话不说那么多，不和任何人的争，不和任何人的去吵去。这是五祖弘忍大师。什么叫弘忍呢？就是什么他都忍啊，忍不了的他也要忍，让不了的他也要让啊。这么样经过到十三岁的时候，四祖大师观察他可以受具足戒了，所以嘛就受了，给他受具足戒。受戒之后十三岁就是做比丘了，他身量也长得个高高大大的，身高八尺，相貌呢奇特啊。什么相貌奇特呢啊，他这个眼睛也有神啊，头啊不随便讲话啊，天天都是谨言慎行的。那么你一看他就看得出啊，他是时时刻刻行住坐卧都在用功，不把这个光阴空过了。所以那么这个四祖一看他是啊，观察他是载道之气，可以啊弘化一方。因为这个，所以就把这个衣钵传给他了。衣钵传给这弘忍大师，他做这个五祖，是啊。中国的第五代的祖师，在释迦牟尼佛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中国的五祖，这叫啊传授心法，以心印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这个法门。五祖大师他的戒横精严，修行是特别认真的。有一次在这个当时啊，也有一些个土匪，这个土匪常常啊到这个城里头去啊打家劫舍，抢这个金银财宝啊。有一次土匪就把这个湖北这个城啊就给围上，围上这一位弘忍大师啊忍不住了，忍不住就想要救我这个城里他的老百姓， 于是乎嘛，他就下山了，在这东山呢，那地方到湖北城里去。这个土匪一见着弘忍大师来了，就喝得丢盔卸甲，望迎而逃。为什么这样子呢？就因为弘忍大师他虽然是一个人呢下山来的，就是有随从，大家也是啊，不过三餐两两。可是这个土匪一见着他，看的完全都是啊穿金盔金甲的天兵天将，好像从天上下来的天神一样，都穿着金盔金甲，手拿着宝剑，这威武啊，气扬的。土匪一见到这样的情形啊，就是喝得望迎而逃，跑了，也不用这个一刀一枪一剑呢，他们就下撤退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我告诉你们各位，就因为弘忍大师他诵持楞严咒，诵持楞严咒的人呢，楞严经上说过，常常啊有84000金刚藏菩萨随从他，保护他，到必要的时候就救他，拥护他。所以土匪一见着弘忍大师，也可以说是啊这个金刚藏菩萨显圣，也可以说是啊弘忍大师修行的功德啊威德把他们都摄服。那么一个修道的人能啊不用一兵一卒把这个土匪给吓跑了，这就是啊有真正的功夫才能这样，也没有真正的功夫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应道交。因为这种种的灵异，所以啊四方的这个比丘都望风而归，听到五祖这个道风啊，就都去啊到他那儿消息佛法。所以当时在五祖的座下常常有千余人在那儿求法的。
唐太宗啊邀请他宫里那些供，那么有其师必有其徒，五祖弘忍大师也是在唐高宗的时候请他每一次都婉拒，也不到啊宫廷里头去受这个皇帝的供养。这种高风亮节不是一般人所能明白的，可以说是他本照富贵不能隐，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一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行为，不是一般求名求利迷恋财产名食睡的这一类的人呢所能了解的。由他这一点，
看来呀，就是佛教和其他任何宗教不同的地方，在这个唐朝显亨的时候，他就啊对门人说啊，说我呀要走了，叫这个门人给他造一个塔，用这个石头啊造的这个塔。等他又问这个塔造好了没有，那么门人呢告诉他造好了，于是乎啊他就端然正坐，无疾而终。可是在他入灭以前，他告诉人说，我呀传法的人有十个，这十个人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教化一方，都可以呀做一方的法主。这个十个人是他教化众生以来的所挑选的十个司法的人，因为他告诉六祖大师说，说一为争端直无传，说从你这儿就不传这个一了啊，这个一啊大家就争这个一啊，这是一个烂的开始，所以一位争端直辱无传。他司法的人有十位，这十位啊就是有神秀，有智仙，有慧藏，有玄耀，有老安，有法如，有智德啊，有一方，又有慧能大师，又有一个叫刘主簿。那么这十个人呢是都是接五祖的法的法脉此法的门人，都可以做一方的教化主。那么说完这话呀，他就入灭了。这是啊五祖大师的简料的形状。这十位五祖大师的司法门人，每一位都有他的特长，或者是智慧第一，或者是品行第一的，或者有道德第一的，或者有容忍第一的，或者有喜舍第一的，或者有慈悲第一的，或者有教化第一的，或者有修行第一的。总而言之是各有所长，所以他都值得做一般人的师表，做人天师，做众生的医治师，做众生的善知识。总括起来说，他们这十位没有自发的。什么叫自发呢？就是自己呀赞叹自己，自夸其德，自己呀表露自己与人不同啊，就是颜渊说的那个愿无发善，那个发愿无发善就是啊不说自己的那个特点，不说自己的长处， 这是一种也没有自夸的啊，自己呀、啊、夸奖自己，说我小的时候如何如何，中年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如何如何啊，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罪，与人不同。也不会说我老年的时候如何，也不会到处啊夸耀自己有多少皈依弟子，多少人相信自己。总而言之啊，不会像毛泽东似的神话自己，自吹自擂，自命不凡。凡是圣贤的人都不会有这个毛病，也不会自大的啊，骄傲，也不会自满。总而言之，都有啊优秀的这种德行，注重德行，不会啊啊徒虚名号假好，在表面上用功夫啊自欺欺人。这是这十位的啊，不骄傲，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也不大妄语。这是这十位啊这个教化主的形状。那么要一一啊详细说的有很多时间，这简料的大要就是这样。现在啊在这研究历代祖师，那么一个人要回光返照，自己选择一个，我要学哪一位祖师，哪一位祖师是我的一个榜样，我愿意啊照着他这样的去修行。咱们要这样啊想，才听经也有用啊，对我们这个自己的身心啊生死上才有帮助。我们如果听经是经，我是我，我和这个经啊分开了，我和这个祖师也分开了，那始终我们不能啊得到利益。我们要啊见贤思齐也，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哪一位祖师我们最佩服，我们就要向他看齐，向他学习，这才呀不把这个时间浪费了啊。好像听说方才这个五祖大师七岁就出家，他就不和呀他的同类沙弥打架，也不争啊，也不拌嘴，就是啊啊天天好好的工作，好好的任劳任怨，这才呀懂得真正怎么叫出家了，懂得要怎么样了生死啊。如果你出家了还天天吵架，天天打架，天天骂架，这个和没出家是一样的。那么人人呢都要猛醒这一点。万佛城叫法界佛教总会，所谓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那么这个在万佛城的人倒也都是凡夫，也都是一般的人到的万佛城。万佛城这个地虽然说是个圣地，虽然说是啊是造就佛、造就菩萨、造就祖师的地方，可是我们刚一来呀到这地方 谁也不是佛，谁也不是菩萨，谁也不是祖师，未免呢啊，就有挂一漏万，有啊很多的事情都有美中不足，不能啊尽善尽美，不能圆满。要是都圆满了，我们就成佛了，成菩萨了啊，做祖师了啊，不做凡夫了。我们在这儿啊都是凡夫俗子，都一点一点的去自己的习气毛病。所以啊，无论哪一位做事啊，都有啊一些个出入，有一些个不圆满的地方。不过我们到这儿来都是想要圆满，都是想要往好了修。我们这个一条，这一个想要圆满，想要好好修行，想要见贤思齐，这一个心呢，这是最宝贵的。就怕我们有过不能改，知善不能行啊，那么请自私自利，那就完了。而每一个人能有这一念的要成佛的心，要啊行菩萨道的心，要本照普贤菩萨那十大愿王去发这十大愿，这就一定啊会达到你所希望的目的啊。咱们现在不圆满的地方啊，大家互相包含一点，互相啊谅解一点。所谓人是无价宝，人人使不好，要能会用它，事事都能好啊。